主后2013年4月1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当向耶和华欢呼。
使我们每天生活除了食物之外，上帝的话语也成我们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粮。这首诗歌这样说到，你的话语使我坚定，让我能够甘心乐意献上我的全心全意。
睁开眼睛，感觉好熟悉，在你面前一切都不会在意，不还有人烦恼伤心，现在只想和你一起。我真欢喜来赞美你，
高举双手，
高举双手，欢迎你降临，我珍惜了你的同在，最甜蜜，祝我爱你全心全意，现在只想和你一起。我真欢喜来赞美你，
我真欢喜来赞美你，
我真欢喜来赞美你，你的话语使我坚定，甘心乐意献上我的全心全意。我真欢喜来赞美你，我心相信你奇妙带领，哦主耶稣，唯有你满足我的心。
我真欢喜，
我真欢喜来赞美你，你的话语使我坚定。
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请坐。
哈利路亚，我们要感谢上帝，
因为当我们用感谢来庆祝你的宴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当我们用赞美来进入你的心里的心里你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上帝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路。主啊，不论我们的人生面对什么样的困境，面对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应该用感谢跟赞美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相信上帝你没有误事，上帝你没有失误，上帝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的掌权必得胜。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请坐。好，最近我很喜欢用诗篇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勉励哈啊，诗篇都是非常经典，每一篇诗篇都是非常经典，每一篇诗篇都有它的故事，每一篇诗篇都有对我们一个生命很大的一个提醒啊。能够流传到现在的每一篇诗篇都是啊，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哈。我帮我们一起来看诗篇，我们今天要看第100篇，我们都很熟，我们都常常在礼拜的时候会先招哈，都会用这样的经文了哈。我们来一起来念今天的经文，诗篇100篇，来。好，这篇诗篇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一种感觉，这篇诗篇在告诉我们一个，我们应该亲近上帝。我们应该怎么样进入上帝的圣殿里面去敬拜。但是这篇诗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会看到啊，前面有三个字是小字，这三个字叫什么？称谢的诗的。这篇诗篇，我们明明知道它是一个亲近上帝、一个进入圣殿里面去敬拜上帝的人，但是他为什么会用称谢的诗？称谢的诗哈啊，在啊，根据旧约学者的研究，这首诗歌原本是一个啊，众人要归向朝圣，朝圣就是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他们在路途当中，他们边走边唱，特别是在要进到圣殿里面的时候，他们在爬坡，因为圣殿是盖在那个耶路撒冷的那比较高的地方哈，所以他们要上山的时候，他们要上去进入圣殿的时候，他们必须要爬那个坡，这样爬上去。在爬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唱这首歌。而且在边唱的时候，他们要跟祭司旁边站的那些祭司要互相对应，这是一个很典型一个敬拜一个亲近上帝。那为什么他们会称为一个称谢的诗？其实上帝要我们的是什么？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一个心态，我们一定是一个感谢的心态。不论你的环境在怎么样的环境之下，你都应该学习感谢，你都要让感谢在你的生命当中。我前不久有分享一本书叫赞美的大能啊。当我们的生命会赞美，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说不定你是在一个啊非常软弱，甚至一个失败、很痛苦、很绝望的情况之下，赞美的大能这一本书的作者仍然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要赞美他。为什么要赞美他？因为当你在赞美他的时候，就是让上帝掌权；当你在赞美他的时候，就是让上帝参与在你的生命当中了。有时候我们在面对生命的困境，我们无法解决这问题，我们没办法超越这样的困难。但是当我们会赞美上帝，就是再次的邀请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我们的生命将要得胜。所以赞美的大能这一本书里面，他举到很多的见证，很多的人生命因为他们开始赞美之后，他们的生命开始改变，他们看到上帝在开路，他们看到上帝给他们有不一样的眼光。当他们会赞美上帝的时候，上帝也给他们不一样的恩赐。他们原来没有这些恩赐的，就是说原来是一个苦读的，内心很苦读的，但是他学习赞美之后，他的内心竟然感受到有另外一个喜乐，有另外一个平安，有另外一个接纳，让他能够去接纳原来那些痛苦。他的生命开始改变，因着他的喜乐，他的生命开始改变。曾经我看过一本书叫这本书的书名忘记了，他的作者叫奥斯汀啊，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啊，活出美好这本书啊，他里面就讲到说，他的妈妈原来是被断定为子宫癌。啊，医生告诉他说剩半年，顶多半年到一年。 跟他这样的一个诊断啊。他的妈妈就怎么样，就开始哦，每天说，我既然剩下一年，我剩下半年，我每天要过快乐的日子，我每天哦就感谢上帝，我就赞美上帝，我就把过去的那些相片哦，把它放在那个我的客厅。我每天就想到说，哎呀，我跟我的孩子曾经到哪里去玩啊，曾经有什么快乐的事情，他就每一天什么很快乐，然后常常就什么把握时间就出去外面玩一玩，就跟着孩子出去，你知道吗？过了二十几年，这个奥斯汀的妈妈还活着，你知道吗？他身体的病竟然不见了，很奇妙。当我们会赞美上帝的时候，就是让上帝掌权。我们就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完。所以这边诗篇为什么后来它成为一个赞美的诗篇，因为他们看见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应该带着喜乐的心，因为上帝是喜乐的，他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他面前也带着喜乐。如果你是带一个悠悠愁愁的，那么你的上帝到底是不是全能的上帝，可能就很怀疑，对不对？我们都常常听到一个真实的见证，那个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他有一次被一些事情他困着，然后他很忧伤，他很失望，他很失志，失志了哈，真失志哈，眼睛像猪脚安困难的时候，马丁路德每天带着愁容，忧忧愁愁，没快乐。他的太太有一天竟然在家里面就穿了什么，穿了那个什么上衣啊，你知道吗？商家的那种衣服啊，那个麻衣啊，穿着那个丧服啊，他在那两个家里面穿着这样丧服，马丁路德一进来看到，哎呦，啊，不是您到底了，你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在电视中呢，贵姓的人，那个死掉的人的那种服装啊，丧服。他太太说，因为我的上帝已经死掉了。马丁路德说，怎么可能？乱讲，上帝怎么可能死掉？他太太说，如果上帝没有死掉，那么你为什么每天忧忧愁愁？哎呀，有时候找到一个好太太也不简单，也成为一个很有智慧的人，给我们生命很大的提醒。所以马丁路德的成功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对，我们常常都没有看到马丁路德的太太也这么样的有智慧，提醒了马丁路德，你为什么忧愁？如果你这个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如果上帝在凡事当中掌权，上帝说连你一根头发的掉落都要通过上帝的同意，那么你在忧愁什么？你的人生没有什么好忧愁的。我今天听到一个很美的见证，就是王永庆的一个大女儿，她第二个老婆叫什么名字我没记下来啊，哈，哦，什么娇啦，齁，啊，好，不重要，重要是他今天的那个第二个老婆的大女儿叫王慧颖，齁，我今天听到讲这次忘记他的名字了哈。他说他妈妈身体很不好的时候，他到美国去帮助他，去照顾他。他们全家就为了他妈妈，他妈妈是一个很敬虔的，信仰非常的好。当他离开了王永庆，他就放弃王永庆。当王永庆有第三个老婆，他第二个老婆就带着孩子。那时候身上听说只有带了3000块美金到美国去，他离开王永庆，他不要王永庆的财产，他就到美国去，在那当中他没有其他的依靠，他只有上帝。所以王永庆的第二老婆，他们的家人信仰都非常好，包括王雪红信仰都非常棒，因为受妈妈的影响，妈妈是一个很敬虔的。当这个妈妈生命几乎快枯萎的时候，他的家人很不舍，就为他祷告，希望上帝让他能够留下来。有一次在很危急，明明他妈妈已经过世了，已经死掉没有呼吸了，他还叫医生赶快抢救，
然后要把他救回来。他们就在那祷告说，上帝啊，让我的妈妈回来，我们需要妈妈，我们需要妈妈，要妈妈留在我们的身旁。他们就这样祷告，就他妈妈真的回来了，你知道吗？回来之后，他说他妈妈回来之后很不高兴，因为他说去那个地方是太美了，他已经去了，那个地方太美了，你们又为什么又把我叫回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我们看不到那个很美的，你知道吗？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哦，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过的，但是我们常常看不见啊，我们常常没有那个心去看啊，我们被外面的世界影响了，我们被电视影响了，我们看到的都是电脑，我们看不见上帝，这是人的问题。那他分享说让我很大的感动，后来他就觉得说啊，他妈妈的离开是上帝最大的祝福，他非常的喜乐。所以他今天在一个告别礼拜当中，他在安慰人，他在做这样的鼓励的时候，他自己这样的经历，他说我们不要担心，那个地方是上帝为我们预备最美的地方。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我还会带你们到那个地方去。阿们。这是上帝爱我们的，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环境，但是上帝知道。当你会感谢，当你会赞美的时候，就是让上帝掌权，就是让上帝带领你前面的道路，你的人生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一定想到在这篇诗篇里面，他呼喊说普天下，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照希伯来原文的这种翻译，应该是这样翻译的，全地啊要向耶和华欢呼了。这个全地并非只限定以色列人，而是全世界。他在讲这个全地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他这个他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说全地哦，就是表示不是只有限以色列人，而是所有的人。我们回来看一下那个以赛亚书哦，以赛亚书这边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以赛亚书在56章6到7节，他说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你知道吗？在以赛亚书就告诉我们，有一些人，他们虽然不是犹太人，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希望能够敬拜上帝，这个就是外邦人。他说还有那些愿意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我约的人，我必须领他们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在我祷告的殿中喜乐。不论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愿意遵守上帝的话，你愿意领受上帝的话语成为你生命的中心的时候，上帝说我要让你在我的圣殿里面喜乐。他们的欢祭跟平安祭在我的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弟兄姐妹，我们在新约，我们就常常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说你们为什么让我的圣殿成为结窝，我的圣殿是祷告的殿。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当这个祷告殿就是从以赛亚书56章这边来的。当他讲这个祷告的殿的时候，不是只有讲犹太人，不是只有讲以色列人，而是所有愿意外邦人愿意来到上帝面前，遵守上帝的约，照上帝的律法，照上帝的指示去行的人，这群人都是上帝所爱的。上帝要让他们在祷告的殿当中喜乐，就是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不论我们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应该带着喜乐。这边提到包括人，包括空间，都是上帝要我们能够做的。所以全地啊，全地的意思就是我们包括全世界，包括所有的人，包括空间，我们都应该什么？应该来敬拜上帝，应该来服侍上帝。有时候我们看见上帝很喜欢喜乐，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要让你喜乐，并且能够满足的喜乐。耶稣在约翰福音书那边告诉我们，他要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喜乐是上帝的本质， 喜乐是盼望他的儿女能够喜乐。我想我们在座很多当父母的，我们都盼望的孩子喜乐，对不对？如果我们孩子是忧忧愁愁的，我们一定会怎么样？哎呀，我们不知道哪里亏欠了他，对不对？我们都盼望孩子是喜乐的。我的小儿子哦，就从小就把他叫做快乐天使，因为他很喜乐。他说笑的时候笑得很开心哦，宋子啊，越年纪越大哦，越不会笑，越不会笑。但是他小的时候真的是很爱笑哦，不管怎么样就笑着这样哦，非常开怀哦。我都教他说喜乐的天使哦，他的喜乐能够感染人，能够带给我们很大的快乐。所以父母一定会很喜欢他孩子喜乐，对不对？当父母就会盼望他孩子每天是一个快乐的。当然那快乐不是在玩电脑，那个玩电脑不一定快乐了，但是他的生命是健康的喜乐的，这是父母所喜欢的。上帝也是一样，上帝也盼望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喜乐的生命，是一个健康喜乐的生命。所以上帝盼望我们喜乐，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宗教，他们不是要人喜乐，很多的宗教是让我们怎么样看到威胁，他威胁你。哦，我们知道，哦，那一贯道的，哦，他们说，哦啊，一定要发重誓，哦，要不然就会什么锅炉盖电，哦，化成血水，哦哦，很恐怖的，哦啊，我们看到那个什么那个牛头马面，啊，我们看到了七爷八爷，我们这样看他走路的时候像不像，嗯，还好你们没有说像，哦嗯啊，我在走路的时候有没有像七爷八爷 啊我看到那些，哎呦，有时候那个眼睛哦非常的大，哦，有时候那个嘴巴看得很凶哦。哎，你看到很多的民间宗教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惧怕的，让我们害怕的，让我们不敢亲近的。但是上帝是什么？是盼望我们喜乐的。上帝是盼望我们能够亲近他的，能够常常来到他面前。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这样爱我们，上帝这样帮助我们，他盼望我们能够带来生命的祝福。我们看到诗篇，另外一篇诗篇十九篇，他说上帝的话多么宝贵啊，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更可羡慕哦，且比极多的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滴下的蜜甘甜。弟兄姐妹，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他这样的一样的感觉？你有没有跟诗篇十九篇的诗人的作者一样的感觉？你有感受到上帝的话真的是洁净吗？上帝的话真的带给我们真实吗？上帝的话如同金子的宝贵吗？还不但是金子，而且是纯金呢。啊，那个金哦，就比方说过提炼过，也说以前那个金子哦，可能没有提炼像现在这么样的精纯啊，哦。他特别强调哦，不是只有金子哦，而是什么？且比极多的金可羡慕哦。他说蜂蜜的时候，有时候蜂蜜哦，可能还会加糖，对不对？他还特别强调，不是我们外面买的那些蜂蜜哦，是什么蜂房滴下来的蜂蜜啊，那是最纯的，对不对？最纯的蜂蜜啊，没有加任何的杂质啊。诗人在十九篇这边告诉我们，上帝的话是这么宝贵。请问一下，你有这样的经历吗？请问一下，你有这样的感觉吗？我们常常感觉不到呢。所以我们现在读圣经的时候，请问一下，我们现在读到哪里了？历代之下，对不对？哎，有读者请举手一下，我看看。哎呀，感谢主，寥寥无几。要加油啊！诗篇的诗人告诉我们，上帝的话是这么宝贵啊！上帝的话是多么的宝贵啊！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比金子还要宝贵。你们为什么都不看呢？哎呀，我们常常听到说，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的经历啊。书到用时方恨少，对不对？是非经过不知难，是不是？我们常常在读书的时候，父母叫我们读书，明明告诉我们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哦，要好好认真读书，但是我们年轻总是不喜欢读书。那到有一天我们要用的时候，我们发现，哎呀，一哭出口无法成章，对不对？哦，我们讲话没办法讲得很好，我们的那个文字的表达，我们的文学的造诣总是差人家一段。 我们发现很多的知识我们好像还领略的不够，我们真的很可惜。我们为什么会有台湾的一些我们的书本在告诉我们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当你好好读书，你就会发现这些都将成为你的财富了。你好好读书，将来你有好的成就，你可以找到一个美娇娘。但是我们年轻人听不进去，对不对？叫我读书，读到有够书，有无？吼，读书就是做做书嘛，对不？吼，无想要读嘛，台语讲了真好吼。读书就是做书啦，我愈读愈册安尼吼，啊人就无啥爱读。但是咱看见，他说咱我们看的那个诗篇，他为什么能够领受到上帝的话语这么样的宝贵，如同金金，如同蜂王滴下来的蜂蜜这样的甘甜？因为他的生命有这样的经历，当他生命这样经历的时候，他就得着上帝的祝福，他的生命就成为一个认真的生命。真的，你没有经过，你如果有一天你感受到书到用时方恨少，是非经过不知难的时候，你的人生你还没有真正找到一个顿悟，你还没有找到一个你的人生的目标。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现在他们在就业了，他们仍然继续在读书，他们继续在什么，在受装备。我们教友也有很多啊，对不对？哦，现在已经在就业了，然后现在又继续读，又考研究所，又继续读博士。他们为什么要继续深造？因为他们发现他们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书到用时方恨少，他们就找到了他们很重要的。你的人生一样，你能够找到上帝的话是这么宝贵的时候，除非你的人生经历过上帝的话成为你生命很大的祝福，成为你生命的力量。我亲身经历啊，当我的人生很忧郁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我必须要吃安眠药，我必须要吃镇静剂的时候，我发现这些药只是帮助我的头脑越昏沉，昏昏沉沉，无法思考。我只有抓住上帝的话，我把我的书房，把每一天的灵修，把上帝的话贴着我的书房到处都是。那段时间我把上帝的话看为宝贵啊，你知道吗？上帝的话就成为我的力量，让我从幽暗的当中走出来，让我从那个低潮的地方走出信心来，因为我抓到上帝的话。弟兄姐妹，你的人生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就不知道上帝的话是这么样的宝贵。所以我们信仰在告诉我们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有两件事情我们要学习。第一个，我们要认识上帝，清楚的认识上帝。第三节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我们敬拜应该带着智慧，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应该带着智慧，我们一定要带着什么知识，应当知道我们敬拜的是谁，为何敬拜。无知不会产生敬虔，只会产生迷信。我们的信仰不应该停留在无知的状态，我们信仰应该帮助我们去认识上帝，真正的认识上帝，我们为什么要敬拜他，他为什么值得我们敬拜。如果我们对这个事情我们不明白，那么我们可能成为一个迷信的人，迷信的人不会带给我们生命敬虔，我们只是跟着人家走而已啊，亚优对百量在人家这样做我们就跟着他这样做。但是若是你很清楚你经历到上帝这样的恩典，你会相信这位上帝是你将来的依靠，是你生命最大的祝福，你的敬虔会不一样，你的生命的态度也将会不一样。
喂喂喂，麦国气羊，喂喂喂，麦国气羊。主获2013年4月1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当向耶和华欢呼。
所以我们应该要不断怎么样认识上帝，我们知道上帝，然后这是我们在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怎么样去认识上帝啊？箴言 第一章的第七节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上帝我们必须要多方面来认识，第一个，他是创造我们的神，我们是他创造的，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形象跟样式，他也吹口气在人的鼻孔里面。当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他必须要先将万物都创造好之后，他才创造人。我们就看到上帝爱我们。所以我很喜欢诗篇的第，我记得是13篇的13节，他说你在活着的时候，你没有看到上帝的恩典，那么你的将来将走向绝望。为什么？你在活的时候看不到恩典，你看不到上帝为我们生命的预备丰富，那么将来你要去的地方，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地方，你也失去信心了，你知道吗？如果你知道你现在在活，你每一天在生活，上帝掌管，上帝给你明天的太阳，上帝给你明天的空气，上帝为了明天的生命预备好了，为你预备好了。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你的未来你也没有信心，你也没办法仰望上帝。如果你知道你在活着的时候，你经历到上帝的恩典，那么你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地方。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就是要帮助我们脱离死亡，让我们得救。如果你在活着的时候，你没有认识这一点，那么你的生命可能就走向了绝望，你的人生就不知道怎么走下去。所以你要看到上帝创造我们。第二个，上帝他救赎我们。耶稣基督付上极大的代价，他为什么要付上这样代价？就是怕我们的生命得救嘛。他看重我们生命得救，我们自己却不看重我们自己得救。有时候这很悲哀耶。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现在看到十字架，现在十字架世界到处都有，有的比较大只，有的比较小只，但是十字架都是什么？在救人的地方，对不对？红十字会是不是？医院也是用十字的，对不对？成为拯救人的地方。为什么这个十字架能够改变世界？因为上面有一个耶稣基督嘛，他救了我们所有的人，让我们免走向那个灭亡的道路，他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拯救。你有没有感受到他爱我们，他救我们的生命，我们却怎么样去回应上帝？我们为上帝怎么样活？我们的生命怎么活？我们为谁而活？我们需要去认识的。第三个，他拣选了我们，他拣选我们成为金尊的祭司，他拣选我们成为他圣洁的国民，他拣选我们成为光跟盐，影响世界。哇，拣选我们影响台南市，他拣选我们影响整个台南台湾。上帝就这样用我们。上帝拣选玛雅各医师从伯明翰医学 医院来到台湾这个地方。玛雅各医师不简单啊，受过巴黎大学的医学造就，受过那个柏林，德国柏林大学的那个医学的造就，是一个高材生，他却来到台湾这地方从事医疗的工作。因为上帝拣选他，让他这个种子影响全台湾。我们今天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就是因为玛雅各医师，他从千里迢迢从英国那个地方来到台湾。上帝拣选你，上帝一定有目的，他拣选了你，他就要用你。问题是你怎么样让上帝使用。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很可惜。所以信仰应该帮助我们去认识上帝，他是拣选我们的。第四点，他是我们的好牧者。好牧者为羊舍命，耶稣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好牧者。好牧者认识羊的声音，羊会跟随好牧者走。弟兄姐妹，你有跟随好牧者走吗？你有跟随这位爱我们的上帝走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位好牧者为我们的生命预备一切，为我们生命付出代价。好牧者为羊舍命。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你有真的认识他吗？你有看到他对我们的爱吗？我想信仰是在帮助我们不断地去认识他，让我们越来越跟他亲近，我们越来越领受他的恩典。 第二点，我们应该当我们认识这位上帝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用称谢进入他的圣殿，这是我们态度。当我刚刚讲到这四点，上帝是这样的一个帮助我们的时候，你的生命的态度应该怎么样？你每一次进到圣殿来，你应该带着赞美，你应该带着喜乐，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好牧者，因为上帝拣选我们，因为上帝创造了我们，因为上帝怎么样救赎了我们。我们的生命本来应该走向灭亡的，但是上帝救赎我们，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来。那么你的生命应该怎么活？应该称谢上帝，应该感谢上帝，应该赞美上帝。所以看到你有没有看到啊？这些朝圣的人，他们在队伍接近圣殿的时候，他们开始什么？那个祭司就开始呼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你知道吗？这个当你就要把它牵起来。这个当是什么意思？命令以太，你应该这样做。你进到圣殿来的时候，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称谢进入他的门。当你要进入这个门的时候，你要哈利路亚感谢上帝。那么你应该什么？当赞美进入他的院。你从他的门进来之后，走到他的院子，我们外面还有一个大门，对不对？从大门那边你就要开始什么称谢他了。然后走到这个我们的那个中庭、哦、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要开始什么开始赞美进入他的院。然后当你进入他的圣殿的时候，你要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所以你在做礼拜的时候，你应该有笑容，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想在参加丧礼呢？啊，你每次来到这边都参加丧礼，好像上帝都欠你很多。上帝不喜欢这样子的。上帝要什么？我的喜乐的孩子，我要让你喜乐，我的圣殿要成为喜乐的圣殿。阿们。上帝盼望我们喜乐，因为上帝为我们的生命付了这么大的代价，结果你还忧忧愁愁，你应该带着喜乐。因为你当你喜乐，当你用感谢的时候，就是让上帝掌权。你的人生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上帝清楚知道，上帝知道你的问题，上帝知道你的软弱，上帝知道你正在面对的困境。但是你愿意把这个重担交给上帝吗？你愿意把这些问题交给上帝吗？你就要像祭司所说的，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当祭司这样喊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叫什么？他们就要一起回应。他们说什么？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阿们。当祭司在问他们，在要求他们，你们当怎么样的时候，所有的会众都要怎么样？都要回应，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位上帝，他是本为善。什么叫本为善？他是完美的，他是圣洁的，他没有瑕疵的。当你来到这个完美圣洁没有瑕疵的上帝面前，你的生命也越来越接近他。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爱不会改变。当你愿意来到他面前，他就接纳你，就如同一个孩子犯错了，考试考不好了，他都会跟我说：“爸爸，这次考不好，我下次认真一点。”哇，我就相信他了，请他吃一只鸡腿。你们会不会这样做？但是孩子说：“我这次疏忽了，我下次应该再认真。”那么你就应该不要吝啬，请他吃鸡腿，鼓励他。孩子知道错了，他愿意改变过来。我这次去日本，我们在吃了宝贝的那个早餐，我看到日本的人，他孩子大概两岁多，他在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个杯子掉到地上，然后整个破掉。那个父母没有责备他。因为那个孩子很惊恐，他做错了事情，把杯子弄破了。那父母竟然什么安慰他，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不小心，下次小心就好了。 我看到那些 waiter 马上就过来，就帮助他们换另外一个桌子。日本人就这样，对人这么亲切。哎呀，我在那吃饭的时候，我就特别去观察，我看到他们的，哎呀，他们的那种爱，对人的尊重，让我很感动。我看到我们台湾常常，我现在可能比较少，我以前有机会坐火车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小孩子因为倒一杯茶，结果那个茶不小心倒出来，茶不小心倒出来而已，那妈妈就把他扒了去，这样子，我看到都很难过。我们的教育可能以前是这样子，但是我发现我们的上帝是爱我们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上帝是信实的，这是非常重要。信实就是什么？它是一个稳定的。如果上帝常常变来变去，那么这位上帝我们就捉摸不定。但是诗篇告诉我们，上帝是信实的，表示他什么？他永远不会改变的，他永远不会改变，他是完全信实的。就如同一艘船，如果他抛锚是抛在那个稳固的那个床底，那个河床的底下，或在那个滩那个什么，在水滩的下面，那个船就稳定了。但是如果这个船的抛锚是抛在一根木头的上面，那就完蛋了，对不对？木头就随着那个浪漂流，那艘船就跟着漂流了。我们的上帝是一个稳定的，是信实的，永远的信实，让我们的生命可得到依靠，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祝福。我们需要这样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看到当祭司说，你们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祭司在喊这个当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会众一起要说什么？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真的认识上帝？我们真的有感受到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典吗？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保罗不断提醒我们这样，他说什么？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弟兄姊妹，保罗最喜欢讲感谢，因为当你在感谢的时候，就是让上帝掌权。我们从旧约到新约，上帝都盼望我们是一个感谢的人，我们是一个会赞美的人。因为当你在赞美的时候，就是让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掌王权。保罗不是只有在以弗所书这样告诉我们，他在哥罗西书也这样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变恩感，歌颂上帝。你不但要感谢，你要歌颂，你要歌颂，你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把它怎么样存在你的心里面。所以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迷信，基督教信仰是我们很认真的去认识这位上帝，认识上帝创造我们，认识上帝为我们的生命的预备，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将来的依靠在哪里。当我们这样认识他之后，我们的生命就带来祝福，我们生命就带来上帝的恩典。整篇诗篇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应当向耶和华欢呼，用感谢跟赞美来侍奉他。侍奉这个词包括敬拜跟做工，所以在西方的教会，他们在称敬拜的时候，敬拜聚会的时候，他们用 service， 就是包括在服事里面。你在敬拜就是在服事，当你在服事的时候就是在敬拜。所以保罗劝我们，我们应该将我们生命、将我们身体献上，成为活祭，这是圣洁、上帝所喜悦的。上帝盼我们的生命成为活的祭，来侍奉他，来荣耀他的名。所以侍奉，我们应该带着喜乐的心，侍 奉上帝、敬拜上帝，应该带着欢喜的心，用感谢、用称谢、用赞美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当我们愿意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就是你歌颂赞美他，你愿意赞美他，你愿意感谢他，让上帝真的掌权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现在很喜欢用遥控器，我们现在生活太过遥控器。有一次我去我过去一个教会，我在嘉义牧会有一个医生，他很喜欢带我们去他的视听教室。视听教室他桌子上面有将近20支遥控器，他那个椅子非常的棒，我一去他都叫我牧师你要坐这个椅子，我就看到那些遥控器，将近20支遥控器，他的设备非常的好，视听教室包括他的光碟，包括他的音响，全部都隔音的，很美。我们的生命充满太多遥控器，遥控器是谁做中心？我做中心了、遥控器就是我做中心了，我要什么遥控我就做什么。但是这篇诗篇告诉我们，如果你的生命让上帝掌权，就要协同学习像诗篇100篇一样，你要称谢进入他的门，要感谢进入他的宴，要歌颂他、赞美他的名。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让上帝掌权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来唱这首歌《一生爱你》。 用感谢来到他的面前吗？当你会感谢，当你会赞美的时候，就是让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掌权，包括你的任何的问题，你都将它交给上帝。上帝知道，上帝大有能力，他在沙漠开江河，他在旷野开道路，他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看到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是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爱他，我们来感谢他，我们来赞美他。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借着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100篇。当祭司不断的呼喊，对这些弟兄姐妹，对这些百姓说，你们当赞，你们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宴，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的时候，所有的百姓说，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是慈爱永远不变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本为善的上帝，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你盼望所有人通通能够得救，你不愿意一个人走向灭亡，你盼望每一个人因着耶稣基督，他们生命得到永生。天父，你爱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却常常浪费我们的生命，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常常走在不能够荣耀你的名的一个光的底下。主啊，我们今天愿意改变，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用赞美，我们要用称谢，我们要用感谢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祝福我们，将我们一切的重担完全的除去，将我们内心的恐惧完全的除去，将我们人生面对的各样的困境，求你帮我们解决，求你掌权在这当中，让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创造我们的上帝，你是拣选我们的上帝，你是我们的好牧者，你喂养舍命的牧者，你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恩典，得到祝福。谢谢你，今天晚上就将所有的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求圣灵恩膏，求圣灵动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悔恨，一生爱你，跟随你，
再次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
耶稣，我一生爱你，
耶